以下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有我们的干牧师在当中为我们正道。我们的讲题就是专心倚靠耶和华。请干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同心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给我们在有生命气息，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日子当中，可以回到你的殿很安静来到去敬拜。主，这个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求你悦纳，也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求圣灵赐给我们有悟性智慧，可以明白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心灵有空间去反省去承载。求主亲自作工，带领以下的时间，越过人的软弱同埋限制，将你亲自保守，让听的讲的一同在你面前蒙受你亲自教导同埋提醒。恭敬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今日继续同大家去分享尼迦书。我哋知道以色列喺所罗门王之后，国家因为斗争一分为二，分为北国的以色列同埋南国的犹大。这两个都可以说是兄弟之邦，有少少似现在的南北韩。不过两个国家都先后灭亡，北国以色列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而南国犹大就在主前586，有些说587，就被巴比伦所灭。中间你计一计条数，两个国家灭亡呢是相距大概130多年。如果你心水清的话，你都知道巴比伦是先灭了亚述，然后先灭南国的犹大。在上次提到在1章5到9节那里，先知其实是预言北国以色列的灭亡。特别第九节讲到撒玛利亚，大家知道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在第九节提到撒玛利亚的伤痕是无法医治。伤痕原本另一个意思可以指灾难的，即是灾难已经是无法避免，直接地说其实即是无得救，亡国的命运也已经不可以挽回，亦都不可以扭转改变。不过大家要留意，亡国是必先亡心的，即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亡国是不会突然之间发生出现的，是很长时间的累积，亦都不是兵不利战不善，兵器不够人强，不是对手太劲太强不够人来。亡国只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亡心。即是长时间国家由上而下整体地亡了对上帝的心。正如一对恋人，即如果对方的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就很难再去挽回。去到尼迦时代，北国以色列的心其实已经彻底离开仍然爱他的耶和华，离开的了，也都是彻底背叛上帝，归向偶像。所以最终上帝迫于无奈要出手，是直住亚述，亚述是上帝怒气的君，怒恨的将，上帝是要直住亚述你去惩罚以色列。今次上次在1章第9节那里，先知尼迦说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不止这种伤痕，这些灾难是会延及他的兄弟，去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城门。大家知道耶路撒冷即是犹大的首都，延及他的兄弟祸及犹大。今天的经文在1章10到16节， 你發覺其中一個特點呢，就是很多城市的名稱的。這些城市呢全部都在耶路撒冷附近，在南邊或者是西南邊。大致的意思是講到耶路撒冷臨到面臨災難的時候，附近那些城市那種的混亂，是吧？災難臨到耶路撒冷附近那些城市不可以獨善其身的。所以你看到經文描述呢，是那種的混亂，那種的哀傷，那種的難過無奈的情況，並且是語帶相關的，用了很多相關語，就希望加深讀者的印象的。其實我們身邊生活其實都是很多的相關語，可能我們不是很覺得的。譬如一個青年外展計劃的名稱就叫做連線新天地，它有一個讀音天，聽起上來你就聽我讀，就好像以為是天地的天，但是原來寫出來是英文來的， T-E-E-N 天，即是青少年，語帶相關的，即是一個字讀和寫是兩個不同意思，就有些吸引，挺特別的。並且你一看名稱就會知道對象是青少年，即可以加深個印象。又或者有一個暑期活動的名稱叫做好學攞滿分，又是了讀音分，你就聽起上來好像是分數的分，但是寫出來呢就是英文 FUN， 即是一些樂趣，很明顯的意思，即學習不是只是要攞滿分，亦都應該要有樂趣有分的，一樣都是相關語，一個字讀和寫可以有兩個不同意思，加深印象。所以在這裡第一章第十節，加特是腓利士一個城市，亦都其實很近耶路撒冷。原文加特是跟報告這個字很相似的，所以不要在加特報告這件事，即是不要在報告來去報告這件事，所以讀起上來你會覺得印象會深刻一點。那不要報告那件是什麼事呢？就是亞述入侵猶大這個噩耗，即家丑不出外傳，即不要讓其他外邦知道這件猶大國家的醜事。又或者第十一節撒南，原本讀音和動詞的出來是很相似的，即是出雷的居民因為敵人的威脅他們不敢出來，要出來的居民現在不敢出來，很諷刺，亦都其實跟我們現在的情況很相似。香港人很喜歡吃喝玩樂，一向都喜歡四處去，但是現在很無奈不敢出來，是吧？上班都要在家裡 home office， 即是原本出來的居民現在面對病毒這個敵人的威脅，現在變得不敢出來。所以在這裡這麼多的城市主要是描述災難臨到耶路撒冷的時候，附近那些城市那種難過哀傷的情況。你可能你會問，那個什麼災難臨到耶路撒冷呢？那這個就要需要少少歷史背景大家要知道的。我們知道彌迦做先知的時候呢，其中一段時間是南國猶大是由希西家做王，希西家都算是一個好的王，是尋求上帝遵行戒命遵行吩咐，是一個善的王。在希西家做王第六年，即是已經去到主前722年，亞述大軍兵臨城下，就未去到南國，先是攻取 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以色列亡国，并且以色列人是被掳去亚述，就好像这里第十六节所说，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洗头光秃。为什么？光秃是表示一种哀伤，很难过的表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这里有一点要留意，特别第十六节，原本是没有犹大亚，原本没有这个特别指定的对象，没有清楚的对象，所以在这里第十六节和合本大概是翻译按他的理解加上去的。不过那个对象未必是讲紧南国犹大的，特别在尼家做先知的时候，南国还未是亡国，还未是被掳的。所以这里被掳去大概应该不是指南国犹大，所以这里的对象应该，如果我们看上一节紧接第十五节第二句，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亚杜兰是一个山窿来的，是昔日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去到那个山窿。所以如果我们将十五十六两节连在一起看，意思就会比较清楚，对象就会知道是谁，就是北国以色列那些尊贵人，即是有钱佬要走难，要逃避亚述大军，那你走得去哪里？即走投无路，走无可走，甚至要去到山窿亚杜兰这个山窿去躲避。就正如今天你知道买口罩都可以走投无路，通宵排队都愿意。所以以色列尊贵人第十五节要去到亚杜兰的山窿走难，而他们的女儿儿女同埋其他的以色列就被亚述掳去，以色列亡国要离开他们。那所以在主前722年，也都是希西家第六年，亚述大军首先灭了北国以色列。其实你都估到的，当然他们不会就这罢休的，继续南下攻击他的兄弟南国犹大。所以八年之后，希西家第十四年，亚述大军就兵临去到耶路撒冷，去到犹大的首都城门。就正如第九节所说，北国的伤痕或者灾难延及他的兄弟犹大和撒玛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有几有趣，在第十二节重复类似的说话，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在这里其实有两点大家要留意的。第一点就是第十二节灾祸是由哪里来的？圣经怎样说的？是由耶和华那里来的。你有没有想过的？表面上灾祸是亚述大军临到耶路撒冷，但这个灾难不是表面那么简单，是哪里来的？竟然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是耶和华上帝叫亚述大军这个灾难临到耶路撒冷，竟然是上帝要灾难临到他的百姓。我们不要误会，耶和华不是只是会赐福赐平安，上帝都会降祸的。赐福是耶和华，降祸都可以是耶和华的。如果我们说北国以色列对上帝已经亡心，最终就亡国，他的兄弟南国犹大大概都不会好得去哪里。所以在这里第十三节先知直接讲出他们的罪的根源。 講出以色列，亦都包括南國同埋北國啦。佢嘅罪係由拉吉而嚟。拉吉係一個城市，有咩咁特別呢？拉吉係耶路撒冷西邊一個城市，特別當時南北國啊，佢哋要買武器嘅喎，買戰車、買戰馬，去邊度買呢？就向埃及嚟到去買戰車、戰馬。買咗嗰啲戰車、戰馬就會經過拉吉，然後運去耶路撒冷。即係話拉吉係一個中轉站，是一个战车战马必经的地方，是犹大通往埃及的主要通道，不止的，也是外国势力，现在我们很兴说外国势力影响文化输入的主要地方，就是拉吉。所以十三节其实是一个讽刺来的，为什么要快马套车？他们做开马做开车的生意，在这里快马套车不是说做生意赚钱，不是很威风要去打仗，这里是说是尽快走佬，坐马拉着车走佬，逃避敌人亚述大军的追杀，这里是说走佬走难。先知清楚直接讲以色列的罪，整体的罪是由拉吉而起的，拉吉是个源头，是个堕落那个起点。有什么意思呢？那做生意买卖那有什么问题呢？特别在申命记第十七章，在以色列人未入迦南之前，上帝已经很有预备了，即是已经给了他们一个立国的宪章。即是如果他们以色列人，你们想立王，上帝教了他们应该怎样做，教了个王可以怎样做，有什么态度要留意，那个不是说民主人权自由，不是说这些东西，而是三不政策。生命记第十七章，三不政策有哪三不呢？即不要增添马匹，不要多立妃嫔，也不要多积金钱。其实或者我们可以加多第四个不的，即不要回去埃及。上帝一早已经跟以色列人说不要再回去埃及，目的就是希望他们专心仰赖上帝，专心学习律法诫命。不过如果你心水清，这四个不其实又可以很简单归纳成为一个不，三四个可以归纳做一个，就是不要多积金钱。其实道理都很简单，有钱即是想买什么都可以，你想买多少战车战马，想立多少妃嫔都可以。所以其实又可以归纳做一个不，不要多积金钱。当然这条诫命主要是对王讲，你做王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这四个不。不过以色列的王很快就堕落，就违背了这些诫命，很快由第三个王所罗门就开始已经违背这条诫命，大量输入，当然都是买战车战马，在哪里买埃及，不止，也都输入他们的文化，输入埃及异邦异教的迷信，娶了法老的女儿，奢华宴乐，穷兵黩武，由哪个开始？由所罗门开始，亦都是拉吉是那个起始点。所以其实很讽刺的，以色列人因为奴役，在埃及受奴役，要离开埃及， 但是又想回到埃及，在旷野已经不断说要回到埃及。是啊，最后去到所罗门，他们从头怀抱，他们的心灵再次被埃及奴役，被埃及的偶像奴役，离开上帝。其实香港，大家你和我生活在香港，其实我们一直很夸耀五十年不变，回归很重视，千万不要变，马照跑，舞照跳。其实背后一直仰赖依赖的，其实就是金钱。你发觉一直最牵动人心的香港人，有什么最牵动人心呢？就是股市的上落。什么最可以赚快钱？就是投资炒卖。所以几十年香港的繁荣进步，背后依靠的岂不是金钱？不过圣经提醒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钱其实真的什么恶事都可以做得出。所以这次瘟疫，有人说香港就好像个人被点了穴，突然之间停了，很多事都做不到，不用问经济，民生一定受到很大影响的，一定的。出面的人我不知道，不过对我们这班属神的人，在这段我们停下来的时间，会不会我们都可以安静有些反省？就是一直以来，其实我们依靠是什么？其实一直以来有些什么是最牵动你的心的？如果我们一直都很重视金钱，当然这个香港都很实际，香港人都很讲现实。不过去到现在停下来，会不会我们都可以想一想，生活其实是可以简单一些的，生活其实可不可以简朴一些的？有没有一些物品其实不是必须的呢？有没有想一下，会不会有些多余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跟人分享的了？生活是不是可以简单一些？食可不可以简单一些？又或者不需要经常想着去哪里旅行，多了出来的东西可不可以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人？特别现在口罩很缺，如果你真的有多余口罩，会不会可以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人？其实安静下来想一想，生活其实真的可以简单一点，简朴一点。更重要，其实都是预备我们面对将来可能更严峻更可怕的天灾人祸。另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次耶路撒冷的灾祸，亚述大军兵临城下，你留意那个大军只是去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即是没有入到去城里面。为什么没有入去？什么意思呢？在第九十二节重复两次都是说只是去到耶路撒冷的城门而已。所以希西家当时犹大的王，哇，大军来到， 他在无助无所依靠的情况之下，人穷自然就会呼天，所以希西家呼求耶和华的拯救。今天上帝又真的出手，上帝差遣使者在一夜之间将亚述十八万一夜里面十八万大军上帝灭绝。危机对南国犹大可以说是暂时解决，不过你都知道这个只是暂时，问题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容易去解决的。 在希西家之后，当然都是他的仔马拿西接续做王。大家知道马拿西呢是希西家的幼子来的，拉仔拉心国，娇生惯养，十二岁就做王，这么小的做王。你可以想象马拿西会是一个什么的王。马拿西可以说是南国犹大历史里面最差最坏的王来的。他坏到个地步，圣经列王纪下第二十一章甚至形容他行可憎的恶事，比周围拜偶像的国家更厉害。即简单说，他还衰过周围拜偶像的国家。你想一想，他是坏到什么情况？这个马拿西，马拿西不只是犹大历史里面最坏的王，同时他都是在位最长的王来的。他总共做了55年王，即是两个国家南北国加埋所有王最长时间，那个就是马拿西。即是马拿西是在位最长，但是同时他有最坏的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即是他有足够的时间给他做尽坏事，55年做尽坏事。结果呢，他将国家的信仰和道德彻底败坏，信仰道德根基彻底败坏，是由马拿西开始，是由希西家的仔跟住他的仔马拿西开始，由马拿西开始，南国犹大其实就好像北国以色列，亡国的命运已经没有办法避免，翻不到转头，没有办法改变。所以看回句阿爸，希西家亚述大军兵临城下，去到城门的了，上帝帮他搞定。所以这次灾祸大概是上帝对南国犹大一次很严厉甚至是最后的警告。跟着去马拿西，他的仔马拿西就已经没得弯了。所以去到希西家这次兵临城下的灾祸，大概是对南国犹大一次很严厉甚至是最后的警告，要悔改回转归向上帝那里。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会说天灾人祸，最近这四个字可能都会讲很多。其实什么意思呢？人祸我们知道很清楚，谁要对这件事这次灾情负责，然后跟着口诛笔伐制造文宣，甚至要落台谢罪。但是天灾呢，在灾难里面天的角色是什么？没错，人穷会呼天，可能最近大家都会呼求很多，但是你呼求什么呢？在灾难里面天除了要救灾，除了安慰，除了赐平安之外，还有些什么的？弟兄姊妹，大家知道今天全世界是有着大范围并且越来越频繁的天灾人祸。瘟疫不只是香港大陆，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瘟疫。山火，澳洲山火烧足几个月，整个南韩的面积都烧晒，也都有越来越频繁的地震，还有火山爆发， 過千億的蝗蟲之災，戰爭和戰爭的風聲，所有這些難道只是自然現象那麼簡單，只是氣候變暖解釋了，天災、火災、天災人禍，即是天會不會有些說話其實要跟我們說的，即如果我們相信上帝是掌管歷史，上帝是掌管大自然的，是吧？我們這樣相信的嘛，這些自然的天災由上帝掌管，上帝有沒有一些教訓，有沒有一些警告，其實要提醒我們的。今天或者我歸納三點，第一點，今天我們身處這個世界，整體來說其實已經離開上帝是越來越遠，亦都是對上帝越來越悖逆，所以這些災難大概不是偶然的，這麼大範圍、這麼頻繁的災難大概不是偶然，大概很大程度是上帝對人嚴厲的懲罰，甚至是審判。人唯一合法的回應，罰來到了，就是聽話，回轉悔改，而不是去對抗。大家有沒有留意啊？同抗天災，究竟是抗個災，還是要抗災背後那個天？很難說的。就好像一個兒子做錯事，那爸要罰，不應該的，錯就要認，打就企定。所以做錯事，兒子唯一合法的回應就是乖乖接受懲罰，對嗎？沒有其他應該有的回應。同時這些災難或者都是一次嚴厲的警告，正如對猶大的警告一樣，再不回轉可能更可怕、更嚴厲的災難就會來到。不過我又可以再問，縱觀歷史，不用看得遠，以色列的歷史，看回人類會不會這麼容易回轉，心已經離開，還會不會這麼容易回轉？第二，這些天災人禍，其實你知道是證明上帝的說話是千真萬確。你看聖經有沒有有個信念聖經是真，然後你打開來看的。這些天災人禍其實更加是證明上帝的說話是千真萬確，正如耶穌在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說的，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講到明了，多處必有饑荒、地震、瘟疫，這些事是必須有的。所以這些天災人禍正正是反映亦都印證聖經是千真萬確，是準確無誤的。洪水越泛濫亦都是越反映聖經是真確無誤，也都是反映聖經背後的位上帝 同樣都是掌管一切。洪水泛濫的時候，耶和華仍然坐著為王。那個不是只是一句口號，不是喊一下就算了。上帝是真實掌管著歷史，向著祂既定的方向前進，甚至災禍都可以是上帝降下，災禍都是上帝所掌管。第三，這些天災人禍其實不是要取消我們的盼望，而是要生發或者造成我們真實的盼望，是上帝，是永恆，是天國的盼望。聖經的經文你不看，你一看你知道其實有很多名言或者暗示，講到明或者暗示都好，這個世界在真正進入天國之前，在真正公義臨到之前，是必須經過很沉重、很慘烈的災難。聖經叫這個做慘難，戰爭、動亂、地震、瘟疫、逼迫甚至死亡，都是這些慘難的一部分，是必須有，亦都不可以少的，是上帝對這個越來越勃逆的世界的審判。直到這些災難過去，主耶穌就會回來施行審判，為聖徒申冤，沉冤得雪，惡人遭報，世界可以更新，聖徒可以復活，然後新天新地。弟兄姊妹，你有沒有都曾經想過這些的盼望的？正如陣痛悅物，即是表示什麼？即是意味兒子就來出世了。災難越頻繁，即是表示主來的日子越來越近。那個不是要驚惶失措，不是要擔驚受怕，其實反而是一件喜事來的，是吧？我的兒子就來出世，當然是喜事了，是要奔走相告，主來的日子很近啊。正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節提醒我們，回去看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節提醒我們，一有這些事，這些事即是那些災難，你們就當不是驚惶失措，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願神賜福大家。